好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这个美德啊。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讲到了美德的增长、美德的源头、美德的增长，然后我们提到了美德的分类。所以在美德的分类当中，我们按照上帝所造的人，他的不同的机能有不同的美德对应，对吧？我们提到了有智力美德，有道德美德。那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分类，是因为背后的一个神学的对人的理解，人到底是以什么部分来组成的，对吧？所以在我们去继续深入的谈不同的美德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来先简单的谈一下这个神学的人论。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话题，就是整个人论的这个，就哪怕是最基本的一点，也可以写好几十本书，对吧？就是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展开，而且我自己也没有完全的去，有这样的能力去展开谈里面还非常多的一些的内容，但是为了铺垫我们接下来的对于美德的不同的讨论，我们需要有一个勾勒出来一个基本的人论的框架。首先要说的是人到底是怎么组成的，对吧？我们知道，如果你们之前学过比利时信条的话，你知道说，我们说不同的存有的这个等级取决于它的复杂程度，上帝是最单纯的。还记得我，你们有谁记得叫做 simplicity of God？ 上帝是最纯一的存有，所以在上帝里面只有一，只有纯一，而没有部分组成。上帝不是由部分组成的，因为部分则预示着上帝的存有是依赖于部分而存在的。那因此，上帝必须是单纯的，完全纯一的。所以从不论是从物质的角度上来讲，物质所有的物质的存有都是由组成部分的，对吧？但是上帝是一个零，所以它没有物质的组成部分。同时，从哲学的层面上来讲，上帝的存有是绝对的行动，对吧？或是上帝的存有是一个纯粹的行动。那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存有，都。所有的存有都有一个潜能，而当这个潜能被推动的时候，则产生了动作。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可以推动上帝，所以上帝没有潜能，上帝是纯粹的动作，对吧？所以这我当然我知道这些都是比较哲学化的概念，但是这在说什么呢？这对我们理解人有很重要的意义，对吗？那人是一个复合体，人是有部分组成的，人不是神，人不是上帝，所以人有部分组成。那构成人的最基本的部分是身体和灵魂。那这是整个基督教的几千年的历史来讲，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框架，对吧？那这里面我就不去过多的涉及具体什么三元论，或者二元论的这些神学的争议。反正你们就需要知道说，人最基本的构成就是有物质性的部分，有非物质性的部分，是吧？有身体，有灵魂。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听到说，耶稣自己亲自说，不要怕那个能灭身体不能灭灵魂的，对吧？所以耶稣把人分成这两个部分，但要怕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上帝。所以耶稣的话暗示了这个正统的基督教的理解，人的组成的部分，身体和灵魂。那至于具体后面有什么魂跟灵之间的这些区分呢，我们就不在这具体细谈。那身体和灵魂，这个怎么来理解？身体和灵魂的组成一个人，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身体和灵魂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一个状态，并不是一个二分法， 并不是说你可以比如说把人劈开，对吧，这边是灵魂，这边是身体，也不是说50%是灵魂，50%是身体，然后拼在一块变成一个人，对吧，这些都是错误的理解，也并不意味着身体是次等的不好的，灵魂是高尚的，更重要的，对吧，所有的这些理解都并不是圣经给我们呈现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还记得创世纪第二章，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对吧，这个是什么，这个尘土表明的是人的物质性的部分，对吧，这个尘土造人了之后呢，然后耶和华神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于是他就成了一个活的人。所以耶和华吹进去的这个生气是赋予了这个本身有身体的人生命，所以身体的部分跟灵魂的部分是紧密相连的，是不可分割的，换句话说，灵魂散布在人的身体的各个角落，没有一个角落说，哎，灵魂在这儿呢，对吧？你别的地方都可以，但是你就把这儿保住了就可以。把灵魂不是在脑部，灵魂不是在心脏的某一个地方，有多少人想去证明灵魂存在，然后用解剖学，用解剖学是没有办法证明灵魂存在的，因为灵魂不占据空间啊，所以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种类似什么科学实验或者什么电影里面演的，好像有一些医学家想要去证明灵魂的真实性，然后就观察濒死状态的人，然后称量他们的身体的重量，然后说，哎，他从濒死到死身体轻了多少，是吧，那个并不是这种方法本身就不理解灵魂到底是什么。因为灵魂如果是非物质，那么它就没有重量，它不占据空间，不占据时间，不占据重量，对吧，所以你没有办法用这种方法去测量灵魂。那但是我们可以说，在面对这种对人的理解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现在有这种两种错误，一种叫做唯物主义错误，所以我刚才提到那个电影里面演的，还是我不知道是个电影还是一个真实的实验还是一个纪录片，我也不知道，的错误就在于这个唯物主义 materialism， 因为他们把灵魂当作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所以你可以称灵魂到底有多重，七磅啊，还是多重，七克，0.000几克的，你觉得灵魂是那么重吗？可能是里面肠子里面有个气儿什么的，然后就放出去了，所以这种唯物主义的错误就是把人当作是一个纯物质性的存有，所以我们所谓的灵魂只不过是身体器官的某种机能而已，啊，比如说我们提到的理性，那就是大脑运作的自机械式的运作的一个结果，情感等等，这些都划归成为身体的物质的运作产生的一个结果，一个功能，那这是错误的，是吧？因为，有的人说啊，你怎么证明灵魂存在？有些东西就是这个不需要你去证明的。但是另外反过来还有一种错误，叫做唯灵主义的错误。那这种错误是认为有的时候是柏拉图式的，物质是不好的，灵是至上的，所以要把这个灵当作是与身体对立，你最重要的，你的身体是一个牢笼，你的身体是一个黑暗的洞穴，你的灵魂被困在这个牢笼里，也就是你的身体里，不自由，所以你要想获得灵魂的解脱，或者灵魂的自由，就要摆脱你的身体，摆脱你的观感，摆脱你的这些，对吧？所以你看很多的宗教都是这种唯灵式的，对吧？你要是一个印度的这个什么高僧，要这个跑到这个什么世外桃源去，在一棵树顶上打坐，对吧，然后闭上眼睛，然后就仿佛这个世界不存在，对吧，色即是空，所以这个 你要摆脱这个物质世界，对吧？唯有灵至上，所以你就闭上眼睛，然后把这个所有与这个物质世界的联系全部都切断，包括把你自己的身体都切断，对吧？你就活在你的灵里啊。那这种是一种唯灵式的错误。那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人的身体是好的，人的身体是重要的，人的身体和灵魂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有关联的，对吧？比如说你不小心出车祸了，把腿弄断了，你的灵魂会受苦，是吧？你的身体的损伤会造成灵魂的苦难，你会疼，你会难过，你会悲伤，你会陷入到抑郁等等，对吧？那反过来，灵魂的这些经历的这些东西，也会在身体上有生理的反应，对吧？比如说你有重度的抑郁症的话，那么可能你会产生一些生理上的反应，等等，所以身体跟灵魂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而且我们可以说我们无人能够完全的透支，就像我们无法透支神性一样，我们也无法透支人性。但是我们可以说的是，人是有灵魂的身体 animated body， 人也可以反过来说是有身体的灵魂 embodied soul，这你就反过来正过来说都可以。但是我们看到说，如果一个身体没有灵魂的话，那么它不是活的，对吧？那是一具尸体。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生命力的源头在灵魂灵魂使一个人活起来。所以圣经也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对吧？所以灵魂是生命的核心所在，而这个灵魂有一些本身具有的能力，一些力量，透过灵魂，透过身体来做出来行动。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灵魂的一些能力，灵魂的一些能力。上帝造的人是有能力的啊，这个 powers 或者是 capacities。上帝造的人所具有的能力和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之间是相匹配的。OK， 所以换句话说，上帝把我们人所居住的环境，这个世界造成是这样的，造成像地球这样的，对吧？他就赋予了人灵魂一些能够与这个世界相互作用的能力。这句话说了半天，感觉好像说了一句废话，对吧？但是就很重要，对吧？就比如说，如果上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创造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意味着比如说上帝造了一个能够适应我们今天这个环境的这个人类，我们身体灵魂的这些能力，上帝造了，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一个使我们能够使用这些能力的环境，比如说上帝给你放在火星上啊，你有能力呼吸，但是火星上没有氧气，你这个能力使用不出来，是吧？那没有用，对吧？所以这个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灵魂所具有的能力是相匹配的，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创造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对吧？因为另外包括进化论会说适者生存，对吧？那你去火星上适者生存试试，对吧？就是这个环境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机能，你的能力必须和所处的环境是同时相匹配式的被造。所以你看今天很多这种科幻电影想要去幻想这个外星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有的人甚至幻想说这个形态甚至不是物质形态，对吧？不是固体的形态等等，这些幻想都是幻想。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打破这个环境跟能力，就是这个受造物本身的能力之间的这个匹配度，对吧？是外星人像是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样子，对吧？那估计他也在地球上活不了，对吧？就是说白了，如果一个外星人呼吸的是氢气，他只能呼吸氢气，那他到地球上他就死掉了，对吧？他没有办法在这个环境下生活。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呢？这意味着上帝 既然比如说我们回到创世纪，上帝造了光，所以上帝就造了我们的眼球，能够通过光学的折射成像产生这种视觉的能力，对吧？你有视觉的能力和上帝造光这件事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上帝只给你的视觉能力却没有造光，你的视觉能力是没有任何用的。同样比如说上帝造了花能够散发出这个香气来，上帝也造了我们嗅觉，让我们能够与这个花的香气产生互动。而上帝自己他自己是真理本身，因此上帝就给人能够认识他的能力，能够认识他的理性，能够趋向于他的意志，能够爱他的情感，这些能力等等，对吧？所以灵魂的能力对应着上帝所造的世界，也对应着上帝自己。那人到底具有哪些能力？从一个比较古典的人论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把人的灵魂的能力分为三个不同的档次，三个不同的degree， 三个不同的层次。那最低层次的一种能力是叫做植物性的能力，叫 vegetative powers， 植物性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与动物和植物所共有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是比较有限的，这些能力不能够使人的生命只能是维持人的生命，但是并不能够使人作为人本身变得更加的繁荣。但是这些能力很重要，这些能力很基本。这里面包括一些能力，比如说吸收营养 nutrition， 你吃饭，然后这饭吃到你的肚子里面之后会产生营养被分解，然后你的身体有能力去吸收这些营养，对吧？然后这种能力包括成长的能力，然后你的身体会不断的长大，对吧？这些能力然后最后是繁衍的能力，就是你会生小孩，然后你的孩子会生他的孩子，这样一代一代繁衍下去。所以吸收营养、成长、繁衍，这些最基本的植物性的能力是所有的植物、动物、人类所共有的。那人类也有这些能力，但是这些能力的目标非常的单一，这些能力并不能够使一个人变成好人，对吧？这些能力并不能够使一个人变得更加的繁荣，他们的目标就是维持生命。然后呢，比这个能力更高一级的能力叫做感官能力 ，sense power， 或者叫 sensitive power， 或者叫 sensory power。这些能力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我们都比较知道说，常见的外在的五种感官能力：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是动物也有，人也有。那每种能力都对应着上帝所造的世界当中一些特定的部分，像我刚才提到的，花很香，所以你有嗅觉，对吧？这个披萨很香，所以你能闻到，然后这个世界很美丽，所以你能看到等等。那另外除了这些外在的器官的能力之外，我们人和动物还共有一些内在的能力。四种内在能力包括常识 common sense， 也就是协调不同的感官信息。然后第二个是想象或者叫成像能力，就是通过我们感官获得的这些信息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形成感官图像。然后包括记忆，存储这些感官图像。最后一个能力叫做评估，有的时候叫做动物性的理性。所以在感官能力当中，感官能力会有一个感官认知的过程。举个例子，一只狗，然后它看到了一个骨头，它的视觉、它的嗅觉，感受到了、接受到了这些信息，然后会通过它的感官能力接收到这些信息，然后产生一个动物理性，对吧？产生一个驱动力，说啊，这是骨头。好像我要吃啊，于是这个对于 从这个感官的认知就产生了感官的驱动力或者感官的欲望，叫做 sense appetite， 使这只狗趋向于这个骨头，它也就是它通过感官所认知到的一个善。OK， 它透过感官认知到这个善，这个骨头好，能给我喜欢，是吧？然后感官认知带来感官的动力，感官动力，它就趋向于这个食物。OK， 所以这个是感官能力。那最后人与动物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别，那就是最高级的灵魂的能力，叫做理性能力。这个只有人才具有，动物并没有。在理性能力当中，在经典的人论当中认为理性能力包括两个，一个是理智，一个是意志。理性和意志 intellect 和 will，这两种能力使人与动物不同，这些能力把前面的感官能力提升完善，使他们成为理性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个好吃的的时候，和狗看到一个好吃的是不一样的认知过程。狗的认知过程是单纯的感官式认知，但是人的认知过程是透过理性的能力把感官认知抬升到一个理性认知的过程。所以感官认知跟理性认知有什么区别呢？感官认知也就是比较低等的这种认知能力，它只能认知属相，也就是它只能认知一些具体的事物，比如这是一个骨头啊，那是一个狗粮，然后等等。但是理性认知能够把属相提高到共相，也就是能够提升到抽象的一些概念，能够提升到一些形而上的一些概念，比如说真理。狗是无法知道真理的，但是人可以知道真理，人会被趋向于真理，但是狗不会。所以这是人跟感官认知跟理性认知之间的一个差别。而理性认知会带来理性欲望，所谓的理性欲望或者叫理性动力被称之为叫做意志。意志会推动着我们趋向于理性所获知的善，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真理。 OK， 所以这是灵魂的这三种能力，植物性能力、感官能力和理性能力。那所以在接下来我们会看这个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理性意志跟情感这个划分，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在经典的神学人论当中，理性被视为是最崇高的，理性跟意志是被视为最崇高的，因为他们都属于更高级的灵魂的能力，而情感被视为是较低级的，属于感官能力的范畴。那我想要说的是，首先我先简单的按照这个方式来介绍一下理性。理性是灵魂的思维的部分，它跟感官部分有所区别。理性的功能包括什么？包括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叫做思辨的功能，比如说形成概念，比如说逻辑思考，这些都是思辨的功能。另外理性还有一些实践的功能，这里面包括做出道德评判，做出道德判断，良知等等，这些属于理性的实践性的功能。而当理性获知了一个善之后，这个认知，理性认知会带来理性的欲望，或者叫理性的动力，叫做 intellectual appetite。这个 appetite 是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翻译成 desire， 渴望欲望，是吧？但是它更普遍化一点，也就是它是一种推动力，这种推动力是使得一个人趋向于一个目标的这种能力，叫做 appetite。那意志被定义成理性动力。 这个我需要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做在古典的经验主义里面，意志属于一种理性欲望或者理性动力，这是给意志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我接下来会简单介绍一下，我那天跟你聊过之后，我觉得我稍微要加上来一点这个内容。是因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把意志降格或者降格的一个时代，在哲学上。我先谈一下这个古典的对意志的理解。意志是崇高的一个能力，受到理性的推动而选择出理性所认知的善。我讲的快不快？我需要慢下来吗？我需要慢下来。OK。所以我们在谈意志这个东西，对吧？什么是意志？在经典的经验主义里面，意志不仅仅是简单的去选择 A 或者选择 B。OK， 就比如说你去到餐馆，你看到这个餐馆上面有这个菜单啊，有牛肉面，有鸡丝凉面，对吧？选择 A 还是选择 B 呢？意志说我选择 A 吧，啊，这个并不是意志最重要的工作，这个是被降格之后的意志。但是在经验主义里面，意志有着崇高的一个角色，那就是意志可以趋向于理智所认知的善。意志永远本能的趋向于善。那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意志的选择都是合理的，并不是说所有的意志的选择都是经过理性深思熟虑的，而是说理性所不知道的选项，意志无法做出选择。你无法选择你不知道的东西，你无法选择你不知道的东西。那我现在就要谈一下近现代对于意志的这种降格的理解。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在古典的经验主义里面，意志被视为是人的这个理性能力的一个崇高的动作。意志会当理性获知一个善的时候，意志会不由自主的趋向于这个善。而自从这个中世纪，特别是到后期的这个唯意志论的兴起，叫做 voluntarism， 在十三、十四世纪开始兴起的这种 voluntarism， 把意志的地位抬升超过于理智。OK， 还记得我之前，你们可能有人听过，有人没听过啊，我之前讲路德的课程里面提到过 William Ockham。奥卡姆的威廉，所代表的这种唯意志论这一派，把上帝的意志，他说成超越于上帝的理智。OK， 所以在古典的唯理智论当中，我们说上帝做一件事情是因为这是符合上帝的理智的。OK， 所以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是在神圣的理智当中所应该做的。因为人堕落了，犯罪了，因此上帝儿子必须要道成为人性，取人性，才能够在人性当中付上罪债，对吧？所以这一切都是背后有一个理性的。OK， 上帝儿子不会随便道成其他东西的。但是到了奥卡姆的威廉，他说上帝儿子可以道成为驴，只要上帝的意志这样决定。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意志就开始越过理性所给出的目标，而可以随意选择，想干什么干什么，对吧？理性说人类堕落了，那么要想救赎人类必须取人性，但是从唯意志论说 无所谓，取什么都可以，只要上帝想让他取成猴，取成驴都可以。 OK， 那么从这儿开始，当意志开始摆脱了理性的捆绑，就是所谓的当意志摆脱了理性的捆绑之后，其实意志本身的能力反而下降了，因为意志开始变成一个选择两个无所谓的东西。道成为人和道成为驴是两个没有任何评判标准的两个完全中性的可选择的选项而已，而不再具有理性的引导。所以这就是到了16世纪在教会里面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是吧，包括在改革宗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亚米念派争端，在天主教里面发生的这个摩利纳主义，其实亚米念的神学的争议就是摩利纳主义在改革宗教会里面的演变。那这些神学，新的神学都采取了一种对意志新的理解，那就是意志变成选择两个中立的选项，选 A 选 B 无所谓，意志所做的就是选择。但是在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古典的神学人论里面，意志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功能，那就是意志会不由自主的趋向于理性所认知的善，意志不会违背理性所选择的善，所认知的善。哪怕这个事儿你觉得说比如说你在一个情况下选择了你本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你依旧选择去做的原因是因为你的理智认知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这个是最佳的选择。 OK， 所以这个对意志的降格会延伸出来很多很多的神学上的讨论，比如说自由意志的问题，对吧，人的自由和上帝的预定和拣选的问题，都是源自于意志。当时在16世纪有一个在天主教内部一个辩论，非常有名的一个辩论，这是耶稣会和这个道明会之间的辩论。那当时辩论的主题就是，如果父给了子命令让他去上十字架，那么子还是不是自由的？子的意志还是不是自由的 ？OK， 那关于这个问题，我这一说容易说远了，可能我就拽不回来了。为什么这个话题会成为一个讨论的核心？是因为在这个话题的背后，说如果我们把意志定义成为选择 A 或者 B， 这是意志所做的事情。那么如果我失去了这个选项，我就失去了意志的自由，对不对？如果在 A 跟 B 的选项之间拿走了一个选项，或者说上帝告诉我必须要选 A， 那么我就没得选了，我只能选 A， 那么我的意志就失去了自由。所以耶稣会的那个辩释就是说，父上帝必须没有给子上帝这个命令，才能使得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是基于耶稣自己的自由的意志选择出来的。那但是注意到，如果说回到这个经典的对意志的理解，父上帝给子命令让他去上十字架，并不会影响子使用自己的意志来亲自选择愿意上十字架，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因为意志本身趋向于理性所认知的善。所以当父上帝说你要去上十字架的时候，子这句话并没有把子的这个，不是说把子的选项给缩减了，对吧，而是子运用他的头脑获得了这个，对吧，当然是人性的头脑，获得了这个善父的命令，然后意志本能的 不由自主的趋向于顺服父的命令，而这个意志恰恰不是说这个意志丧失了它的功能，而是这个意志在它的功能的最荣耀的时刻，就是趋向于他所获知的最高的善，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就是关于意志的定义还涉及到很多很多问题，比如说已经被荣耀的圣徒在天上，今天已经在天上的圣徒，他们有没有，他们的意志有没有受捆绑，对吧？你说他们已经不能再犯罪了，对吧？那如果我们把意志理解成为选择两个在几个不同的选项当中做出选择的话，那么在天上的圣徒不能犯罪了，他已经把他的选项全都刨干净了，那么他就失去意志了。但是如果回到这个最经典的意志的理解的话，我们说不，相反，这些在天上的圣徒他们的意志是进入到一个更荣耀的状态。我们今天的意志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意志最佳的运作状态，我们会没有办法选择那个因为我们的意志受到捆绑和堕落的影响，我们的理性也受到了堕落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理性无法获知最正确的善，对吧？我们的意志也没有办法完全的100%的去顺服理性，有的时候我们的意志会被其他的东西所捆绑。那但是复活的这个其他已经被成全的圣徒，他们在天上的状态，他们的意志是真正的自由的状态。OK， 这个我就简单的说到这儿好了。对，然后接下来最后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情感的问题，情感或者叫做感官欲望，情感叫 passion passio， 感官欲望就是sensuous appetite， 情感是感官欲望所产生的运动，想要获得善和想要躲避恶啊。那当谈到情感的时候，跟美德的讨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上的一个学派叫做斯多格学派 Stoicism。斯多格学派会说，情感是灵魂的搅扰，所以不要有情感。一个美德的状态就是刨出去情感的运动，在灵魂里的运动。那但是教会延续这个，主要是延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情感本身并没有好坏。情感是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能力，而情感本身不具有道德性。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情感跟美德，这是我们要看的这个第三点，对吧？我把这个情感跟美德单独拽出来，是因为可能今天有一些基督徒，特别是基督教的斯多格主义者，会认为说一个信徒进入到属灵的状态的一个表现就是就是没有情感的表现，对吗？当然这个近现在不是特别多，但是也的确有这个基督教的斯多格学派。那我就想简单的谈一下这个情感跟美德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把情感比作成一条水流充沛的湍急的河流，所以这条河呢有很多的好处，可以浇灌周边的土地，可以提供水源，供人饮渴，就是什么饮水，提供交通枢纽等等。但是同时，这条河也有很多的坏处，这条河隔三差五的，对吧？每年都会泛滥一次，造成很多的洪灾，有很强的破坏力。所以情感就像这条河一样，它有的时候可以非常的有益处，有的时候可能非常有破坏力。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有策略的正确的在一个某一个地方给它加注一个堤坝，然后并且有了这个堤坝之后，可以修建一些人工的水渠等等，它去引把这个河水的能量把它引出来，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有益处的事情，比如说可以水力发电，建造蓄水池，我们可以建造一个湖泊公园等等，对吧？所以这个美德像什么呢？美德就像这个堤坝一样，美德可以正确的开发出情感本身所具有的能量，而且疏导这些能量，使我们的道德生命变得有序和繁荣。 OK， 所以情感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你有情绪有情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这是上帝所造给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的情感需要有美德来正确的疏导，在正确的疏导之下，这些情感会产生更加有美德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的情感没有受到美德的约束，我们的情感则会出现偏差。所以在情感当中，我们主要提到一种叫做先行情感和后行情感 antecedent passion 和 consequent passion。 我没有在这写，但是你们就知道一下就好了。所谓 antecedent passion 先行情感，指的是这种情感是如此的强烈，如此的本能的迸发出来，以至于它超越了理性做出回应的这个，它先于理性做出回应。所以这种情感没有受到理性的规范，也和就使我们容易失去理智，对吧？所以你可能也特别是比较强烈的情感，比如说愤怒或者是焦虑或者是恐惧等等，这些情绪会先于理性做出回应的时候影响我们的判断，使我们的行为出现偏差。那后行情感或者叫英文叫做 consequent passions， 后行情感指的是从有美德的判断和理性的规范之后而生发的，有的时候甚至这种情感是美德所要求要必须产生的，理性告诉我们必须要产生这些情感。而这种顺服理性所产生的情感，或者顺服美德所产生的情感，会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美德和善行。所以比如说我们在今天读到的诗篇提到说，是诗人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都向永生的神欢呼啊，我可想你的殿宇，对吧？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的表达，这种喜悦的情感，渴慕的情感的表达。而这种情感的表达并不是失去理智的，而是在理性的引导之下，因为知道这是我应该所求的，就我应该渴慕上帝的话，对吧？所以在这种引导之下所产生的后行情感会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善行。在情感当中有着两种类型，一种叫做 concupiscible appetite， 一种叫做 irascible appetite。 翻译成中文就有点奇怪了吧，一个叫做贪欲，一个叫做怒欲。这两个词都是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的，它只是用来形容不同的情感所它的类型而已。但是因为我们翻译这个 concupiscence， 拉丁语里面这个词根指的是贪婪或者是一种欲望，所以有的时候中文会把它翻译成贪欲。而 irascible ira 是愤怒的意思，所以按照词根就把它翻译成叫做怒欲。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irascible 并不是所有的怒欲都只是愤怒而已，也并不是所有的贪欲都是不好的贪婪。那贪欲指的是我们当面对一个善或者恶的事物的时候所产生的情感，这些事物会给我们带来快乐或者痛苦。所以当一个人感受到一些事物，不论它是好还是坏，都会使我们产生贪欲的情感。比如说我看到一块巧克力蛋糕放在这儿，刚烤好的，哇，散发着香气。当我看到这个蛋糕的时候，我就产生了贪欲。当我说贪欲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坏词，不是一个贬义词，不是说这不好，而是一个正常的灵魂的一个功能。所以我看到之后我想要吃它，我喜欢它，我喜爱它。所以这种喜爱，这种爱的情感就是贪欲。 对，你每次提到贪欲的时候，都感觉是好像不好，所以我现在需要让你们把这个词把它调整出来。这是好的啊，不是不好的。你喜欢吃巧克力蛋糕是一件好事，是吧？你应该喜欢，是吧？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也没关系，对吧？你可能喜欢吃抹茶的也可以，对吧？但是你总是，我要说的是，你必须要有，就是一个人的灵魂正常的运作，包括喜爱一些事情，对吧？包括讨厌一些事情，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人。如果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事情都无感的话，他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对吧？他可能是需要去看医生的一个状态。我只是简单介绍什么叫做贪欲，对吧？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一个事物，这个事物或者是善或者是恶，比如它是一种善，然后你趋向于这个善的情感，就叫做贪欲。OK？ 那什么是怒欲呢？怒欲是同样这个东西放在这儿，这个东西要么是好的，要么是不好的，还是原来那个巧克力派放在那儿。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这个巧克力派呢，有一个坦克旅包围着，是吧？有一大堆士兵在围着这个巧克力派，在保护这个巧克力派。你还是很想，你还是有对这个巧克力派是有贪欲的，你还是喜爱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要获得这个巧克力派，你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喜欢它这个情感而已了。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个巧克力派，你需要一个更强烈的情感，这种更强烈的情感能够帮助你克服这个困难，来与你想要的那个东西联合在一起，啊，所以你可能就要鼓起勇气，然后对吧，冒着生命的危险冲到这个军营里面，然后把这个巧克力派把它夺过来，对吧？所以在这里面包含的情感就不仅仅是渴望或者是喜爱这个巧克力派的情感，还包括什么？还包括勇敢，对不对？还包括假如说你还包括你很讨厌这些士兵，对吧？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不让我拿这个巧克力派，对吧？有一种这种对抗的情感在里面，所以这是传统当中去区分这个情感贪欲跟怒欲的这个方式。OK。我就不再展开细讲了，这个贪欲里面，对吧？贪欲有六个，怒欲有五个，我就不再细讲。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的是，这跟我们谈美德有什么关系？美德对应刚才我们讲到的灵魂的不同的能力，对吧？还记得灵魂具有理性的能力、意志的能力、情感能力。By the way， 这种说法是非常现代的一种说法。说理性意志情感或者理性情感意志是非常现代的说法。这种说法基本上你可以追溯到康德。那康德把情感单独提出来，这情感其实把它单独提出来，作为独立于理性跟意志的一个机能。大概最有名的是追溯到 Immanuel Kant。但是我不打算，对，我其实我也最近10年到20年对康德的情感论的研究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哲学话题，但是who knows， 谁知道世界上的人都在想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康德对于情感的话题的研究，但这个很重要。这个今天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很强调是 how do you feel， 对吧？这个就从哪来，从康德来的。你回到16世纪，没有人这么问你 How do you feel？ 但是我就说这个美德对应不同的灵魂的能力。首先，理性有思辨性的能力，这对应的是我们的智力美德 intellectual virtues。我们下周会讲 intellectual virtues。然后，那理性有实践性的能力，对应的是 prudence， 也就是道德美德的智德或者谨慎的能力，谨慎的美德。在意志运动当中，大概我们可以说是对应的是一种正直，也就是justice 或者公义、正义。在情感当中，贪欲所对应的是节制，而怒欲所对应的是坚毅的品，这个美德。所以这就是简单的去总结一下我们所要谈到的智力美德、道德美德 对应的我们灵魂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讲一下大概的神学人论的一个简介。OK， 我就讲到这儿。问题？啊？云里雾里，我知道这个肯定会，没关系。我不期待，我不期，就是呀，很多东西，很多新的概念等等，对吧？然后，所以没关系。如果这些概念，你说我怎么我需要记着？你不需要，没有考试，所以你不用去背的。但是如果说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觉得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对吧？就是我之所以讲这个，是为了要铺垫接下来的不同的美德的分类啊，然后具体介绍不同的美德。可能这个就是我的目的吧，对吧？因为这种讨论在今天的伦理学讨论里面是比较少见的啊。很多伦理学家直接就 dismiss 这些东西，对吧？认为这是过时的，没有就是经验主义的这些。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对，现代的伦理学有现代伦理学的一些方法论，那都是经过启蒙运动。其实启蒙运动改变了很多伦理学的问题，对吧？改变了对人的理解。所以你要回溯到一个传统的基督教的人论，再去铺这个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说白了，当然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工作，这是很多很多的基督教的哲学家们他们要做的工作。但是我只是觉得先做一个简介吧，就是可能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教会历史上有对人的理解，对美德的理解是曾经有过很详细的讨论的，对吧？你甭说你支持或者反对，喜欢不喜欢，这个先放一边，先至少说知道说，哦，有这么个东西，对吧？然后其他讨论才成为可能。所以我只是做一个作为介绍者来做这个工作。你是说我的印象或者可能是有限的认知里面比较和上帝造的人比较称为可惜。但是除此之外，就是说圣经有没有一些其他地方提到这些概念？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的哲学，或者说我们再窄一点，我们的系统神学如何跟圣经的启示之间相关系，对吧？那肯定在我们的神学的概念的形成和在广一点就是哲学概念的形成的过程当中，圣经的原材料是在里面的，对吧？但是并不意味着圣经的启示的形式可以直接拿过来直接用。所以它一定是需要通过一个神学化的一个过程，对吧？比如说我们的神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概念是你在圣经里找不到的，对吧？你比如说这里面所有的这些概念，圣经里面没有这些词，那你说这些概念怎么得出来的呢？就好像圣经里面没有三位一体，对吧？就像圣经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神人二性。那所以我们做这些工作的过程，我们需要避免两个错误吧。一个错误叫做唯圣经主义，对吧？就是我们只把圣经启示的那个最终的形式当作是所有的哲学跟神学的形式， 我们只用圣经的语言，对吧？那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就算是最努力的为圣经主义者也做不到，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对经验主义的批判，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神学发展的太细化了，以至于好像跟圣经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脱节，对吧？那当然这种挣扎是历代的神学的发展肯定都会经历的，但是呀，所以如果你听我讲这个，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离圣经太远了，这很正常，因为这是一个相对来说高度哲学化的一些结论，对吧？那对你肯定会有很多人会批判这种方式，但是我只是说，我只是作为一个介绍者，我只是作为一个介绍人，我把这个东西说出来，然后其他人有什么其他想法，那都 OK 的。呀，请说。你这个问题问的就是确实是很高级的一个问题，对吧？这个可能说不上，发表不了什么有用的评论，可能有很多专门研究 AI 的这些伦理学家，可能他们会有更多的。但是我相信，对吧？上帝所造的人一定是有其独特的地方，是 AI 只能模仿人，但是可能在某些能力上会超越人，但是 AI 毕竟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一个存有，所以它可以模仿人很多的一些功能，对吧？就好像甚至有些功能甚至是可以模仿人的灵魂的一些很独特的功能，但是可能这我说这些话都等于废话，对吧？但是就是上帝造的人是独特的，只有人有上帝的形象样式。不知道洛哥有什么想法关于这个 AI 的伦理学的问题。对，说到本质上是这样的吧，但是你说具体 AI 能够做到什么地步，那就历史需要来自己见证。对，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自然哲学的影子在里面，对。
被自然法所规则的东西，那就不受救恩的这个按照你们两国论的想法。
什么叫按照我们两国论的想法？
这个救恩的国度是不管这个自然法的。
没有啊，没有。
自然法的世界是由这个自然法来由创造的规则所管理的，对不对？它不受这个。
我没太听明白你的问题到底问的意思，救赎，上帝是要救赎我们的灵魂，对吧？那人的灵魂里面这些能力都会受到救赎恩典的影响，对吧？
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带到这个，因为全部更新是带到，没有一样是存留。
我觉得我不太清楚你的这个讨论跟我们现在这个讨论具体有什么关联。它是由什么法则来规范的？
对啊，这个理性的东西就好像你书面啊思想的都是自然法则。
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的，
这是灵魂内有救恩的问题啊。
对，所以它不是一个。为什么要严格的分开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没太明白，就是首先你假设的这个创造的秩序和救赎的秩序是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的，这个是错的，这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假设，对吧？ 就算这跟两国论也没有关系。不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对，那个讨论可能。可能我所以可能你对于可能是这样，可能原因是在于可能你对于这个自然法则和救赎法则这种区分的理解，你可能是你认为这是两者是完全毫无关系的，所以对，所以我觉得 OK。所以让我说，如果我说 distinction without separation， 这个你可以理解了，对吧？所以，对，就是你在讨论的时候，对吧？但是我可能在这个语境之下，我可能没有办法去知道说你怎么能够从那个讨论然后跨越到这儿来。但是我觉得可以。所以你的假设是他们是 separate， 没有关系。但是我说那个是 distinction， 而不是把他们分开的问题。对对对，对。所以你区分讨论，区分的讨论和分割的讨论还是不一样的。对，这样。那就要具体分。那我觉得这个需要具体的问题具体去看了，对吧？你要看具体在讨论什么，而好像灵魂的能力跟两国论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直接的关联和应用。这个。那个是错的，我只能直接告诉你那个是错的。基督有两个意志，对吧？一个是神性的意志，一个是人性的意志。所以他的人性的意志，我们在讨论那个问题，实际上是在16世纪的时候一个神学的辩论。但是神学辩论里面谈的是基督的人性的意志是否是自由的，如果父给出这样的命令的话。对，所以对基督，我们谈的是基督人性的意志。 OK，时间也差不多，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 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你所创造的我们的人性当中灵魂各样的能力。主，我们也求你来亲自的帮助我们来思想这些事，叫我们的理性能够更加趋向于你的真理，叫我们在我们的意识上能够更加的渴望你，在我们的情感上更加爱慕你。主要求你来说我们整个的人从内而外的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能够归向你，将你的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